各位弟兄姐妹平平安。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先鼓励大家，你们知道我们楼下有个奉献箱吗？哈，那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有特别要为这个非洲的饥荒来奉献。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我们会把钱赶快转到非洲去。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有感动要奉献的，你可以今天就就是在等一下把钱就放在楼下的奉献箱，我们会在这个星期尽量把钱赶快转给他们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真的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不能就是一起在这里自私，然后不想到其他人的需要。那我也没有办法去，就是我们或许没办法就是说到那里去，可是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在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是的，在这个末世谁能站立得住？主啊，真的是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能力，也真的能够抓着你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大能的彰显。我们能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在天上你的宝座前，主啊，请你给我们一个位置，求你也让我们时时刻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今天来到这里的我，求你让我们一个都不失落。感谢神，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我在东雪梨台福正道讲的也是启示录，讲完之后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她说，牧师，我觉得很恐怖。她说她看到这个启示录上面写到天使一个一个出来审判，他就觉得很害怕。也有另外一个姐妹，这是在我开始讲启示录之前，我要讲启示录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讲在这个之前，他就自己去翻到启示录，他翻了开始这些数字就在他脑海里面，他就开始做噩梦，晚上就做噩梦，会梦到这些数字，梦到这些可怕的情节。那感谢神，现在他好多了，我们开始讲启示录他后来好多了，因为他开始了解什么是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在这里所记载的不是那种一点的地震或者一点的水灾，它是一种全面性的灾难。那从第七到十九章，十六章我们就看到从七个印到七个号到七个碗，你可以看见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普世性全面性的灾难是一直不断渐进式的，一直不断神要告诉你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全部的都被毁灭。那或许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在惧怕当中，你可能就在思考，到底谁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到底谁能够得救。首先我们先来看说，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知道神呢常常都有自己的计划和时间，我们很容易就很急，但是神总是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在马可福音，我们以前有提到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这里说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意思就是说呢，世界末日或者这些大灾难要在这个福音传给各个民族之后才会来。在第二段圣经说摩罗马书上面讲到说，这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奥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不清不净。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数目，就是呢外邦人的数目要都满足了，那外邦人的数目都满了，以色列才会得救，以色列的这些人得救的时候，这个神国就进了，就是第二次的死或者审判就很快就会来了。 那再来第三个经文就是这一段，我在圣经里面就看到这三段经文比较有关于这个数字上面或者是时间。第三段经文就是刚刚这里启示录，于是有白袍赐给 个人，又有话吩咐他们还要歇息片刻，意思就是说你们再等候一阵子，等到他们与、等到与他们同作仆人的和他们弟兄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的数目凑足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呢，从这个就是等到这个有一个劝那个神在跟他们，神借着约翰在跟这些没有神就是在跟这个殉道这些这些殉道者的灵魂讲说以后当这些殉道者的数字满的时候，这些这个世界就要受到审判。所以呢，这些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在逼迫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各邦各族越来越多人有机会接触耶稣，那或者是说外邦人越就是像我们这些，我们就是非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呢认识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将来呢这个神的审判就会近。所以我在圣经里面有看到这三点有关数目，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不是照着你的时刻表，他是有自己的时刻表。同样我以前有提过，这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知道呢，第六印呢记载了一些很恐怖的景象，对不对？第六印刚刚我们可能没读到，但是我可以读一下。第六印的时候，我看见地大震动，太阳变黑像粗麻布，整个月亮像红变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裂开，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移动离开原位，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那你会发现这个灾难是很让人惧怕的。如果真的今天我们好像有一次在澳洲嘛，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天好像都变成红的，然后呢风沙就很多吹进来，那时候有人就讲说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可是我要告诉你，在这边你可以看见世界末日真的到的时候比那个还恐怖，真的比那个还恐怖，山岭海岛都被移开。所以现在的这种地震就变成是小事了，而是那种这种全面性的大地震、全面性的灾难。那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经文，或者是你不能理解。他这边说像山和岩石说什么？倒在我们身上吧，倒在我们身上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山倒在我们身上，那你就会觉得奇怪，灾祸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这些在这些灾祸当中的人，这是讲到未来的情况，在这些灾难当中的人，为什么他们说你倒在山啊，你倒在我身上压死我吧，为什么？今天其实是911年的911的事件的十周年了，那是十周年嘛，对不对？如果911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世贸中心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埋在这个废墟里面，这个是911年的时候发生的废墟里面。你知道911死了多少人吗？差不多2986。其实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打伊拉克已经超过这个数字，美国死亡人数超过这个数字。所以有时候战争他为了这些死人去发动，这些为了死去的人发动战争，可是这些战争却死比原来的人还更多的人。所以这个，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个世贸中心的话，你会希望世贸中心倒在你身上，你会希望你被埋在那里面吗？不会啊，没有人会希望这样子。而且我想，如果我就算要死，你给我安乐死吧，也不要让我被埋在那里面，对不对？安乐死总比被埋着好啊。那为什么这些人想要自杀呢？为什么这些人想要被山倒在他们身上呢？ 我们如果看刚刚那段经文，这经文说什么？他说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脸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遭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谁能站得住？所以呢，这些人为什么想自杀，想山压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宁可肉体死亡，他也怕面对神的愤怒。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资格再说没有神或没有耶稣或没有这个耶稣没有为他死，没有钉十字架了，因为神就要来找他了。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就发现耶稣真的是神，圣经真的是神的话，他就会很害怕来面对了，因为他没有去就是回应神的话。所以他那时候这些人就会很怕去面对。那所以如果说神真的今天来了，你如果在911的世贸大厦被埋在最底面，会比直接面对神要好。这个他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也是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呢，当时的人呢要躲神的愤怒已经没有地方躲了，大山小山都挪移了，你没有地方可以躲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要降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躲避得开，因为他是神。但是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发现说这个在那个时代呢，所以这在那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他们不单单是要那个时代跟我们不一样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如果今天神来了，我们只要考虑说我们是不是现在信了主，然后将来面对可以有站立得住面对神。可当时不一样，当时呢，他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要考虑要不要信神，然后让人可以杀害他。因为当时我已经讲过，前几章我讲过启示录是在一个什么有逼迫的时期，所以许多人呢在当时呢就是受到罗马政府跟犹太教的迫害。那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就为主殉道，好几个都为主殉道，约翰也亲眼见到好几个。所以呢这些为主殉道的人呢，当时就要面临一个决定，如果我现在要信耶稣，人们就要杀害我，那怎么办？我还要信吗？可是信就等于死，那我还要信吗？而且那种死可能比这种死还惨，因为那种死呢，有些是被钉十字架，有些被狮子咬死，这些死可能比这个还痛苦。那你还要信吗？当时的人比我们现在是很富裕很自由的时代，我们想信就信，可是当时不是，当时是你信，如果你真的要信，你可能在罗马帝国里面就会受到这种就是要被杀的情况。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今天这段经文就告诉那一些人说，也告诉我们说，被人杀比遭神愤怒要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被人杀比遭神愤怒要好。所以如果说当时他们就是要受到逼迫的时候，如果他们因为逼迫就跟这些人说，我不信耶稣了，你们今天自己就是我不信耶稣了，所以你可以不要再迫害我了，那他当时就没事。可是他将来当神来的时候，神给他的这个愤怒他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宁可当时愿意为信主而死，也好过将来去面对神的愤怒。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一方面，那些每一个人在当时，我想也是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你今天是要跟着神，还是要跟着自己的私心。在这个路加福音这边说到，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这是耶稣说的，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最多只能杀人身体而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这只能杀人身体不能再做什么的，可能是这个讲的可能是就是这些当时的逼迫，也有可能是讲撒旦。但是我提醒你们该怕的是谁？ 这些杀人身体的 很可怕，但是那个不是需要怕的，该怕的是谁？该怕的是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把人扔在地狱里的。是的，我告诉你们，真要怕他。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就是你在世上呢，如果你怕受到逼迫 或这些灾难，你不要怕，因为这些只能杀你的身体，杀人杀你的身体你还会复活啊。可是如果你的灵魂被丢在地狱里的话，你就没有得救了。所以呢，身体被杀比灵魂在地狱受苦好。树木什么时候会满足我们不知道，可是耶稣也说这个随时他都会再来。所以当神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从还是要再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有谁能站立得住，有谁能站立得住。那在这个经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一节，在第六章的十一节这边，六章十一节说，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被杀的了，这些被杀然后在神的祭坛底下的人，那这些人呢有白袍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呢，当他们为了主受逼迫甚至到流血死亡的地步，那当他们在问神祷告神说，世界上的公平在哪里，有没有正义跟公理在哪里，神就把白衣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无辜的，你们是真的是是为主忠心的，有忍耐的，所以把白衣赐给他们。然后但是这个白衣呢还有一段经文在后面，好，那就是第七章第九节，这些人是不是死的？应该是活着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死后死着的，还不确定。但是至少这些人是身穿白衣，手拿中书，是站在这个宝座和羔羊面前，然后就颂赞神。那所以这里还有另外还有一个白衣是在下面十四节这边说，这些人是谁？那个长老，有一个长老就是那24个长老，记不记得在天上那时候他们约翰在天上有看到那24个长老，24个长老中间有一个就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然后约翰就跟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主的意思不是说他是耶稣，我主的意思是当时他们就是说好像说主人啊，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尊称啊。那他向我说，那长老当然就知道啦，他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洁白。所以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些人呢，就是曾经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白衣，他们也曾经用羔羊的血把白衣洗得白，衣裳洗得洁白。他们不一定是被杀害的，他们很可能是在当时这个或者是将来有些这个不好的环境，或者受到很多的苦难当中，他们好好的活出基督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请注意这一点，就是他们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着洁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到这个神那里去，因为呢白衣是给他们的，而且呢不是他们自己拿来的，而且他们拿了这个白衣之后还要在这个要就是要在这个羔羊的宝血当中来洗洁白，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一直持续相信耶稣为他们舍命流血的代价，然后他们是借着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救恩。这些穿白袍的到底是谁啊？就是基督徒。因为呢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那也知道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血洗清的。但是我要告诉讲的就是说，我另外还要就是讲一点，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不单单是基督徒，一般说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忍耐到底。因为这些人呢都没有离弃神。我们如果看这个后面15、16、17节，你会发现他们不在饥不在渴，太阳必不伤害他们，炎热必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等等，上帝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见说，他们本来可能是会饥会渴会炎热会有这些的苦难的，但是当将来的时候神会去 保护他们。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忍耐到底的基督徒。所以我要在这边加上一个字，基督徒，我要前面再加一个字，他们是真基督徒。因为真正的信仰是要活出来的，他们的信心是真的。为什么知道他们的信心是真的？因为他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离弃耶稣，他们忍耐，他们的忍耐就能够证明他们的信心是真的。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他为你舍，他为你赎罪，他赦免了你。可是呢，你在地上的这些很久的忍耐，就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真信主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喜欢加真的这两个字在上面，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当中也有假的基督徒。真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我在传讲启示录的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来问我，他说我看不过去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做法，因为他说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做法不是很正当，然后他就不是很就是守法，他就去提醒他，劝了他，劝了一次两次都不听，然后他现在怎么样呢？他一看到这个人他就躲，他说我劝了不听，然后我心里这个疙瘩就一直下不来，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个人就躲，然后他就跑来问我说，牧师要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活的时候，你要让人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呢，耶稣也为那个人死，他不是只为你死，他也为他死。所以我们没有资格不喜欢那个人，或者是心中一直有这个疙瘩。或许我们不像这个初代的基督徒，就是许多肉体和心理上的逼迫，可是我们每天都需要来做这个正确的决定。我在这边就有一句话说，饶恕一次容易，天天饶恕很难。心中的疙瘩不是想消除就消除的。那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可是饶恕不了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说，当耶稣、当神真的来的时候，我们是站立得住的？因为今天神可能来的时候，他问你，你真的相信我吗？你说是，我相信。那耶稣可能问你说，那为什么你在世上却没有在没就是你想自己的事情多过想我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回答？你说啊，神啊，那可能我不是真的信吗？因为真的信，为什么我会想自己的事情这么多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你到底是真的信，还是信一半，或者是不信？我想你们真的需要思考。那到底怎么样才能站立得住呢？其实这边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要信耶稣。可是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你知道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在我们之前讲了几次，第四章讲的是什么？记不记得？对，然后有看到什么？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还有彩虹在那个坐宝座的周围嘛，对不对？第五章讲什么？除了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之外，还有谁？还有什么？羔羊。对，还有嘞？对，天使的声音。除了在第四章讲到宝座上面有四活物和长老，在第五章就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然后就颂赞这个被杀的羔羊。然后后来在所有再加上这些，你还记得我说如果大象在颂赞会是什么样子吗？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要来颂赞神，然后而且颂赞不是只有宝座或只有羔羊，而是一起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事实上呢，这个宝座呢，一直都是这个启示录的中心。启示录一直常常回到这个神的宝座，神的宝座，神的宝座。 然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这个神的宝座在启示录里面那么重要？如果这些信徒在一个患难中的时代，将来还有更多的患难，因为还有更多的人会死，那神的宝座呢，如何能够帮助这些人站立得住？所以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真理，因为在前面的经文，你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就是第，刚刚我们讲到第五章嘛，那现在看这个第在这里，好，对，这个是第七章，所以第五章，然后现在是第七章，第七章的时候又加了更多的人，这些人就是穿白衣的人，这些人都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有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有好几圈，第一圈是彩虹，第二圈是四活物，第三圈是24个长老，第四圈是千万万的天使，第五圈就是所有被造之物，到现在就是所有这些就是相信主的基督徒会一起加入这个天上的大合唱团，或者是大颂赞团，我不知道你怎么叫它，就是所有的一起在颂赞神。为什么那么重要？他要一直去提这些。我觉得这告诉我一件事，就是呢，他要我们哈，把焦点要从自己转向神。就是说，当我们在逼迫、患难、困苦的时候，你不要再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你要是一直放在自己的身上，你就站不住了。你要站得住的话，你要把焦点放在上面，这个是启示录的意思。启示录的意思就是神的宝座是我们的一切的这个凭据跟依靠，只有靠着这个宝座，靠着上帝，靠着耶稣羔羊，因为宝座上面不是只有坐宝座的，旁边还有羔羊，要记得，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默想中我就明白这个真理，当人把焦点从自己转向神的时候，当人把焦点从地上转向天上的时候，你就真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你也真知道可以靠着耶稣站立得住。我们一起读这些字好不好？当人把焦点从自己转向神，从地上转向天上的时候，就能靠着耶稣站得住。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中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吗？斯提凡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他在人面前他不怕被杀呢，他那时候他是被杀的，他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记载的应该是第一个殉道的吧，使徒行传记载可能第一个。那他这边就发现说，众人听见这些话，就是那时附近有在就是在审判他的人心中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斯提凡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呢？斯提凡满有圣灵，他干嘛？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像不像约翰看到的？他看到这个坐宝座上的，还看到坐宝座旁边有羔羊，是不是很像斯提凡看到的？很像。为什么？他就因为能够看到这个之后，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呼叫，捂着耳朵齐心冲向他，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他的衣裳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当然这扫罗后来就信主的保罗了。他们正用石头打死提凡的时候，他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因为他那时候还是看着天上的，我相信他不是看着地上，他是看天上，所以他呼求说这样子，然后他跪下来大声喊着，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长眠了。所以他是在众人大声喊叫这种捂着耳朵冲向他，用石头把他打他，打到为死为止，他那时候在看天上，我相信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常常人齁很容易把这个焦点一直都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摆在这个自私上面。可是如果你自私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站不住，因为别人在人当人们在你面前要逼迫你要审判你的时候，你就跑。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睛不在上面，在下面。如果你眼睛看着是往上看的话，看着这个是神的宝座的时候，你就能够不怕。 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它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你不要看这些世上的逼迫在担忧，你要看的是天上的宝座，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殿。这是启示录的信息。所以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有能力自己穿白衣，是上面的那位能。所以当我们看神不看人的时候，教会会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不会因为人对我不好我就离开教会，我看的是上面，我就不会因为人对我不好就离开教会。我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歇饭祷告，可是我跟这些同事们或是一些其他的比较不熟的人，我就不敢再歇饭祷告了。为什么？因为你就不会去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敢歇饭，你知道你歇饭是对神歇的，不是对他歇的。你也不会呢因为怕人的眼光不发单张，你不会说我不敢到街上去啊，哎呦怕碰到熟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看的是天啊，你发单张是为了神能够为了这些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你不会怕这些人的眼光。我要讲一句，基督徒不是目中无人啊，说你不看人不是代表你目中无人，而是你要用更超越性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什么才是真的爱人？是真的是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才是真的爱他。因为你能够帮助他之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能够跟你一起站立得住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敬拜，是对神一个最重要的回应。敬拜是对神一个最重要的回应。你的眼光越看见的是上面的宝座，神的宝座，你就越不会斤斤计较，你就会越照着神的心意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要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吗？我真的相信？为什么我还常常定睛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我担心自己的问题多于神国度的发展？为什么我担心自己的面子多于放胆传福音？为什么我担心自己的房贷多于担心教会的事工有没有缺乏？为什么我担心自己的身体多过自己的灵命呢？你真的要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你今天不面对，你将来就来，等到神来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是不是要在911最下面废墟里面最下面。但是我要重新讲，担心这些事情不是不好，我并没有说哦，今天你信了耶稣好了，我就不要再缴房贷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在世上他也医病啊，他不单单医治人的灵魂，他也医治人的身体啊。在教会里面，在保罗他也说我们教会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啊，哦，不是说人肚子饿有需要没有金钱你就放着他让他很可怜不管了，所以我们才要说东非我们还是要捐嘛，虽然他们那边我们一个也不认识，可是神的国度也可以到那边去。事实上非洲现在也正在复兴呢。所以当这些事情，重点不是关心这些事情，但是当这些事情成为唯一你生活重心的时候，今天在想股票跌了怎么办，明天在想说这个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后天在想这个想房贷啊那怎么办，哦，现在 interest rate 就是那个就是利息越来越高啦，哦，然后呢现在其实买房子不错的时机啦，但是卖房子人就惨了。所以你如果在想这些的时候，你整天都在想这些，我就告诉你，你就没有多余的心在看上面了，因为你都在看下面嘛，或在看旁边嘛，看去看不到上面去。所以看不到上面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当人们来对你有些意见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眼睛不是像史蒂凡一样在看上面。你呢可以在地上活得很丰盛，无数的房子，无数的什么这些钱财都有可能，甚至很多孩子什么都有可能，可是你在天上可能很穷啊，你没有那件白袍啊，你可能搞不好上不去都不可能，不一定。你可以在地上很有钱，可是在天上很穷。所以呢，当你在神面前，你怎么知道你能站立得住？你说上帝啊，我真的相信耶稣为我而死赎罪， 神就问你说，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为什么你的生命在地上是浪费掉的，不是真的相信的？你真的信吗？那为什么那么少想到他？所以我知道天堂的路很窄，这是圣经上讲的，天堂的路是窄的。所以我几乎肯定，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当中有些人上不了天堂。我知道我讲这句话很严肃，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当中有些人上不了天堂，因为天堂门是窄的嘛，窄的代表说少，不会很多都上天堂，甚至可能同工跟牧师也上不了天堂的，也有可能。因为呢，你可能嘴里说你相信，但是你不是真的信，你信一半，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在真的信，你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基督徒，不一定是真基督徒。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虽然我知道不太可能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都可以上天堂，我现在希望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你说我希望和你在天堂里面见面。我真的希望，因为我知道可能真的有些不会，所以你在看你旁边的人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到最后没有上天堂。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每一天，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有一天真的是能够在神的这个愤怒当中站立得住，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跟神一起能够享受这种丰盛的恩典。但是你要到那一天，你今天怎么活就很重要，你是不是真的活出你的信心。我要再重申一遍，之前我讲过加拉太书，不是因为你的信救了你，是耶稣救了你，但是你是凭着你的信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去。你要知道你的信是不是真的，你只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你就知道我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如果不是，你今天要在神面前悔改。那最后呢，我要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这 几句经文，就是当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在地上可能受到逼迫，可能心里有受到这些困难，譬如说我没办法饶恕人，这也是一种困难。当他们去 忍耐度过的时候，甚至忍受很多的不公平，最后的这些经文他们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太阳必不伤害他们，任何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愿神他在你的心中可以无限的放大，愿神帮助你，让你越来越多有他，越来越少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真的启示录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主我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把你所赐下来那么丰富的恩典很清楚的讲出来，但是主啊，在我们可以明白的范围里面，你让我们看见在天上的宝座，你让我们看见司提凡，他司提凡是如何的在主面前因为看着你，他可以不怕世上任何的逼迫和困难。主，请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定睛的仰望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站立得住。主啊，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在天上去相见。主，虽然似乎不可能，因为天国的人们是窄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真的以后就见不到了，但是主，我求你施恩典怜悯在这里，让我们在这里的人每一位都能够在天上再见，能够在你的宝座前一起的荣耀你，赞美你，颂赞你，直到永远。主，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上面就能够活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真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活一半的生命，主啊，要活丰盛的生命。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